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昨天呢，木头姐的 ARK 投资公司发布了最新的 ARK Invest Big Ideas 2025报告。这份报告呢，聚焦于当今五大具有变革性的科技创新平台，分别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能源存储、公共区块链以及多组学测序。它们相互交织融合，正在驱动着全球经济迈向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新阶段。整个报告呢，长达148页，所以呢，大飞只能尽量挑一些关键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即便这样，本期视频的文稿也长达将近20000字，建议有兴趣的观众呢，还是去阅读原报告。首先呢，在宏观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正在见证着计算能力的飞速提升，就如同在那则古老的复利故事中所展现出来的惊人的增长力量。传说中，6世纪的时候，一位印度顾问发明了国际象棋，并且呢，向印度的统治者请求报酬。他说：“陛下，我不需要太多，只需要往棋盘的第一个格子上放一粒小麦。”然后呢，在每个后续的格子上将数量翻倍。根据传说，当印度统治者同意这个要求的时候，他认为这是相当合理的。然而，当到达第6行的时候，他已经耗尽了印度的国库，还只是支付了账单的大约 0.001%。如今呢，计算能力的进步已经完成了相当于棋盘第六行的工作。到2018年，本次人工智能周期开始的时候，计算机已经完成了40次的性能翻倍，到2023年将超过48次。凭借着 AI 的发展，到本世纪末，计算能力可能会达到棋盘的尽头。如今，计算技术的发展已经跨越了相当可观的进程，而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更是成为了这个进程的强大催化剂。以 AI 计算性能为例，预计到2030年，每美元的 AI 计算性能将实现超过1000倍的提升。这将使得计算机的性能自集成电路诞生以来实现高达64次的翻倍增长。这种计算能力的飞跃正推动着自动驾驶出租车、药物研发、AI agent 等等多个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力。比如说，在自动驾驶领域，特斯拉从 FSD 11.5 到 13.6， 每干预英里数有了将近100000倍的提升，算力呢也接近增长到了200000块 H100 等价算力。在药物研发领域， Recursion 公司2023年每个全职研究员的测试假设数量只有140个，而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呢飙升到了1300个。增长将近10倍。在软件编程领域， AI 软件工程师在 SWE Bench Verify 的测试中得分从23年10月的 4% 飞跃到了24年年底的 72%。 这些例子呢，都在说明 AI 的持续发展正在为众多的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接下来呢，我们将解读一下报告中几个关键领域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趋势。先来说说 AI Agent。 AI Agent 可以说是正在重塑人机交互的新模式，他们通过自然语言来理解用户的意图，用推理和相关情境进行规划，借助工具采取行动，并且通过不断的迭代和学习来提升自身的性能。 OpenAI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发展势头迅猛，预计在2025年的收入有望超过100亿美元，变现速度甚至超过了过去10年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消费者领域， AI Agent 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在广告方面，以 AI 为介质载体的广告收入有望在2030年占据数字广告市场的半壁江山以上。在购物方面，预计到了2030年 AI Agent 协助的全球在线消费总额可能会将近9万亿美元，占全球可选址在线销售额的将近 25%。 同时呢，数字钱包在电子商务中的地位也将不断的提升，预计到2030年，数字钱包可能会占据电子商务交易的 72%， 成为消费者支付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据面向消费者的运营情况，市场对 Block、Robinhood 和 Sofi 等领先的数字钱包平台的估值目前呢为每位用户1800美元。 Agent 的开发呢还会推动数字钱包向上游的发展，一键购买将取代一键结账。根据 ARK 的估计， AI Agent 可以在2023年为数字钱包平台创造400亿乃至2000亿美元的全球收入，为美国数字钱包的每位用户增加50至200美元的企业价值。在企业层面， AI Agent 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客户服务的效率，显著降低人力成本，或者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到更为高价值的工作中。以人工客服代表为例，即使每次对话的固定成本为1美元，只要 AI Agent 能够处理 35% 的客户服务咨询，就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的资金。此外呢， AI Agent 还在重塑软件的价值链，加速软件的开发周期，降低软件的生产成本，促使企业重新审视自主开发与购买软件的决策，对传统软件企业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同时呢，企业中知识型员工部署的软件数量将大幅的增长，预计到2030年，全球软件支出可能会从过去10年的年均 14% 加速到年均 18% 到 48%。 接着呢，报告中谈到了比特币，2024年比特币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发展态势备受关注。比特币现货 ETF 的推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首日交易中就吸引了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这个成绩呢，远超过去30年推出的约6000只 ETF 在首月的流入量，甚至呢，超过了2024年11月黄金 ETF 在首月的12亿美元的流入量。比特币供应增长的减半机制在2024年迎来了第四次的调整，这次调整之后呢，比特币的年通货膨胀率降至到了大约 0.9%， 低于黄金的长期供应增长率，进一步的凸显了比特币作为稀缺资产的特性。与此同时，比特币的市场表现也更加稳定，年度波动率降至历史新低，而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在2024年超过了大多数主要资产类别。例如2024年比特币的回报率达到了 122.2%， 夏普比率为 1.4%， 索提诺比率为 4.1%， 五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67.2%。 相比之下，黄金的回报率为 26.6%， 夏普比率为 1.7%， 索提诺比率为 4.8%， 五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10.4%。 股票的回报率为 19.2%，夏普比率为 1.3%， 索提诺比率为 2.3%， 五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11.7% 等等。尽管呢，在比特币减半之后，矿工的收入大幅减少了 50%， 但是比特币的哈希率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表明矿工们对于比特币的长期发展依然充满信心。此外呢，比特币的每日交易数量也因为 RUNES 协议的推出而大幅的增加，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即使在面对德国政府出售5万枚比特币以及 Mt. Gox 债权人偿还了超过 10.9 万枚比特币等等重大市场供应变动的时候，比特币市场的价格呢，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甚至有所上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呢，开始将比特币纳入到资产负债表中。截至2024年，已经有74家上市公司持有比特币，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4倍，从2023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550亿美元。比特币的成本基础呢，在2024年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平均收购成本达到了每枚40980美元，总实现市值达到了8117亿美元。同时呢，比特币的交易速度放缓，持有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比特币供应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进一步体现了比特币作为价值存储手段的角色日益重要。稳定币呢，也是数字资产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尽管经历了两年的熊市，稳定币市场的市值呢，出现了超过 70% 的大幅下降，但是稳定币的交易价值却在持续的增长，在2024年超过了 Visa 和 Mastercard。 其中呢， Tether USDT 和 Circle USDC 在稳定币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两者呢合计占总供应量的 90%。 稳定币的应用场景呢，也日益的广泛，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的 Level 1区块链中，并且呢，在一些新兴的市场，比如说巴西、尼日利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等，受到了个人和企业的青睐，被用作价值存储、支付手段和跨境货币。在2024年12月，稳定币市场迎来了新的高峰，交易量创下了历史新高，每日交易量达到了2700亿美元，月度交易量达到了2.7万亿美元。Ethena Labs 等创新项目在稳定币领域表现活跃，尽管新颖的设计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在非法定抵押稳定币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在短短12个月内就吸引了60亿美元的资金。随着市场的发展，稳定币的使用情况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在稳定币的持有和使用方面，外部拥有账户用于 P2P 交易和存储的比例最高，占 USDC 使用量的 60%， 而中心化交易所占 11%， Layer 2解决方案桥接占 7%， 去中心化交易所和货币市场各占 1.7%。 不过呢，随着 DeFi 应用的不断的发展，预计去中心化交易所、桥接和货币市场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从 P2P 交易中夺回部分的市场份额。从稳定币的发行商来看，少数几家企业在市场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例如 Tether 在2024年上半年仅仅凭借着不到200名员工就实现了52亿美元的利润，与 Circle 合计占数字资产领域前五大网络和应用收入的 60%。 在2024年下半年， USDT、USDC、DAI 和 USDE 等等稳定币的发行商共创收了 33.5 亿美元，按年计算则达到了67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稳定币呢还具有一定的宏观经济影响，在一些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出现去美元化趋势的同时，数字资产呢却呈现出了稳定币化和美元化的趋势。稳定币的发展可能会增加对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品的需求， Tether 和 Circle 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重要持有者之一。此外呢，部分稳定币发行商开始向用户转移无风险利率，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虽然呢，目前这个比例啊仍然较小， 但是收益型稳定币已经成为了稳定币市场中增长最快的类别之一。预计到2030年，稳定币的供应量可能会从目前占全球 M2 货币供应量的 0.17% 增长到 0.9%， 达到 1.4 万亿美元，有望成为全球第13大流通货币。在区块链的扩展方面，智能合约的应用推动了区块链技术在多个领域的创新发展。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和应用场景的需求，从游戏、社交金融等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到金融衍生品、结构化产品等等高级的金融工具，再到支持无线连接和能源存储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网络，区块链的生态系统不断的演进和完善。在区块链应用的选择上，开发者通常会根据费用和效率的需求，在 Solana 的高性能 Layer 1区块链或者是以太坊的 Layer 2解决方案之间进行部署。以太坊的 EIP4844 技术升级呢，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使得以太坊 Layer 2网络的平均交易费用从大约 0.5 美元降至到了约 0.05 美元。同时呢，为未来实现每秒10万乃至50万笔交易的目标奠定了基础。这个升级呢，还推动了 Layer 2区块链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用户。在2024年，以太坊生态系统中每日活跃地址的 85% 都转移到了 Layer 2网络上，使得以太坊的日交易量从300万笔增长到了1500万笔，增长了 400%。 在众多以太坊 Layer 2区块链中， Base 的发展尤为突出。在推出后的一年内， Base 的增长速度和市场份额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解决方案。在2024年，它吸引了以太坊 Layer 2网络中 46% 的活跃用户，并且呢产生了 63% 的费用，其总锁定价值达到了150亿美元，部署了超过300个应用程序，为 Coinbase 的现金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 Layer 2网络的发展势头强劲，但是以太坊的基础层在高价值存储和结算方面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机构投资者、高价值用户和大额的持有者通常呢会更倾向于在以太网的基础上进行交易，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总锁定价值和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量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单位经济效益。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去中心化交易所也逐渐的崭露头角。在2024年，当币安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达成超过4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其首席执行官辞职之后，中心化交易所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市场份额则大幅的上升。在现货和衍生品 DeFi 交易量方面，其市场份额从年初的 8% 和 3% 分别上升到了 14% 和 8%， 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而币安呢，在中心化交易所中的市场份额则从 62% 下降到了 35%， 与中心化交易所相比，去中心化交易所具有更高的效率。例如 Uniswap、Aerodrome 和 Radium 等交易所凭借着小型敏捷的团队开发和维护核心协议基础设施，在员工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以2024年11月的数据为例，币安拥有大约9000名员工，而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员工数量则少得多，但是呢，在每月现货交易量方面却表现出色。在区块链的质押和再质押领域，液体质押和再质押协议已经成为了以太坊质押的主要方式，目前呢占 ETH 质押的 40%。 随着市场对于提高质押收益的需求不断增加，再质押平台应运而生。目前呢，约有550万枚 Ether 通过再质押平台进行操作，占质押 ETH 的 17%。 预测市场呢也是区块链应用中的一个亮点。在2024年， Polymarket 成为了最热门的消费者应用之一，累计用户超过了300万，月交易量达到了12亿美元。选举和政治事件是它主要的活动驱动因素，在选举期间其交易量大幅的增长，而在选举结束后的短暂回调后，每日独立用户数量已经恢复到了5万，而且呢，交易量随着体育赛事等等新的应用场景的出现而再次呈现上升的趋势。在区块链的性能方面， Solana 凭借着高性能设计和战略权衡，在吞吐量方面表现出色，平均的每秒可以处理大约800笔的交易，远高于以太坊及其 Layer 2网络。尽管呢，以太坊通过 Layer 2网络和 EIP4844 升级之后，吞吐量呢有所提高，但是仍然与 Solana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Solana 的新 FairDancer 客户端有望进一步的提升性能，实现每秒数十万笔交易的处理能力。在市场应用方面， Solana 在2023年经历了熊市的低点之后，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在每日活跃用户、收入、交易数量和总锁定价值等方面都达到或者增长了一个数量级，成为了除以太坊和比特币之外在这些指标上具有竞争力的 Layer 1区块链。在开发者生态方面， Solana 和 Base 在2024年吸引了大量新的加密开发者，其中 Solana 新增7625名开发者，超过了以太坊主网。 Base 呢，则以4287名开发者的成绩在以太坊 Layer 2解决方案中排名第六，超过了 Arbitrum 和 Starknet 等等竞争对手。接下来呢，是无人驾驶出租车的部分。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不断发展，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售量中的份额呢持续的增长， 而内燃机汽车的份额则逐渐的下降。这个趋势表明，未来的交通出行将更加的倾向于电动化和智能化。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历程中，虽然许多汽车制造商在2014年就曾经预期在2020年推出自动驾驶汽车，但是呢，最终只有 Waymo 在2018年实现了商业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首次亮相，而特斯拉呢，则计划在2025年推出相关的服务。这表明特斯拉和 Waymo 在自动驾驶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2025年可能成为自动驾驶交通发展的关键一年，有望推动消费者和企业对于未来交通方式的认知发生重大的转变。无人驾驶出租车呢，也将带来许多的便利和经济优势。从成本的角度来看，规模化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预计每英里成本可以低到 0.25 美元，这将呢远远低于个人拥有和运营汽车的成本。与传统的人类驾驶网约车相比，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规模的扩大，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成本呢也将逐渐的降低，有望在未来低于个人车辆出行成本。目前呢，美国和中国在无人驾驶出租车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两国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比方说，特斯拉凭借着其庞大的用户数据优势，如果按照计划在2025年推出打车服务，有望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而 Waymo 和百度则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中占据着重要的份额。 Waymo 自2020年10月份向公众开放无人驾驶运营以来，每周完成的行程约为 17.5 万次。从市场规模来看，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发展潜力巨大。截止目前，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年运营次数已经达到了1200万次。预计到了2030年，全球无人驾驶出租车数量可能会增长到大约5000万辆。其中呢，特斯拉有望占据大约 50% 的市场份额。按照每英里 0.25 美元的价格计算，自动驾驶交通的市场规模可能会达到大约10万亿美元。不仅如此，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广泛应用呢，还将对能源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电动化的驱动方式有望推动车辆行驶里程快速向电动化转变。预计到2030年，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占总里程的比例可能会超过 50%。 从成本结构来分析，特斯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成本方面呢具有一定的优势，每英里成本比 Waymo 低大约 30% 到 40%。 这主要归因于特斯拉的技术路线和成本控制策略。比方说，它对于激光雷达的依赖较低，而且呢，在汽车制造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在安全性能方面，特斯拉和 Waymo 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斯拉预计它的自动驾驶软件在安全性方面将超越人类的驾驶员。比方说，在 FSD 模式下，特斯拉期望汽车能够在超过1万英里的行驶距离内无需人类干预，并且呢计划在2025年实现超越全国平均事故率的目标，即每70万英里才需要人类进行关键的干预。 Waymo 的商业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在安全性方面呢也表现出色，警察报告的碰撞间隔里程已经超过了40万英里。自主物流呢是另外一个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领域。与传统的人力驱动物流系统相比，自动驾驶卡车和无人机能够在更高的利用率下运行，从而创造出更具有成本效益的最后一英里配送生态系统。例如呢，在卡车运输方面，自动驾驶卡车有望将每吨英里的运输成本降低大约 57%， 本地小件配送成本和本地批量配送成本也可能分别降低 94% 和 83%。然而呢，机器人卡车和无人机在商业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在技术层面，大多数的机器人卡车呢仍然需要配备人类的驾驶员，而无人机呢在物流配送的实际应用中仍然面临着像飞行距离啊、载重能力啊和精准投递等等技术难题。在客户合作方面，无人驾驶出租车主要面向终端消费者提供出行服务，而机器人卡车和无人机公司则需要与零售商、食品配送商和其他物流运营商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这需要在商品模式、数据共享和运营协调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磨合。在制造合作方面，不同的企业在制造能力和规模上存在着差异。例如说，在无人驾驶出租车行业，特斯拉采用垂直整合的模式，而 Waymo 和百度则分别与吉利和现代、北汽等汽车制造商合作。在卡车运输领域， Aurora 等公司与帕卡和沃尔沃等原始设备制造商以及 Continental 等集成商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呢，许多无人机制造商仍然处于内部的生产阶段，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制造的水平。在监管方面，卡车运输行业在美国受到游说团体的影响比较大。无人机的监管呢，则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负责。而 FAA 在制定无人机配送框架方面的进度呢，相对的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无人机配送的大规模应用。在数据收集、测试和验证方面，特斯拉呢，凭借其强大的客户基础，积累了数十亿英里的行驶数据用来训练。而 Waymo 呢和百度的行驶数据量呢则相对较少。在卡车运输领域，自动驾驶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的路线进行数据收集和验证，来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对于无人机来说，虽然在非洲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飞行测试，但是在美国和欧洲仍然处于与合作伙伴进行有限服务测试的阶段，需要呢进一步积累数据和经验。不过呢，尽管如此，部分的物流无人机公司呢已经开始取得突破。比方说 Zipline 在美国和非洲开展业务，主要呢为医院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已经呢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 Part 135认证，也就是付费无人机配送许可，累计完成了132万次商业飞行。 WE 呢在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和英国开展业务，同样获得了 Part 135认证，累计完成了40万次商业飞行。美团呢在中国和阿联酋运营，虽然还没有获得美国的相关认证，但是呢也完成了40万次商业飞行。在自动驾驶卡车领域，拥有更多实际行驶里程数据的公司，在未来的规模扩张中可能会更具有优势。在中国，由于道路环境和物流需求的多样性，企业呢能够积累更加丰富的实际驾驶数据。而在美国，一旦监管机构在2025年批准取消安全驾驶员，拥有更多实际行驶里程数据的公司将有望迅速的扩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在机器人配送方面，中国的一些企业呢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比如说 Neolix 和美团等公司在道路机器人配送方面表现突出，完成的配送数量远超美国的同类企业。在美国，大多数人行道配送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等等有限的区域，在城市和居民区的应用相对较少。从市场规模来看，自主物流的发展前景广阔，预计到2030年，全球机器人、无人机配送费用和自动驾驶卡车收入可能分别能够达到大约4400亿美元和4200亿美元，总计约8600亿美元。这将极大的改变物流行业的运营模式和市场格局。接下来呢是能源的部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呢也在不断的增加。根据研究，中国在2023年新增的电力容量已经超过了满足到2030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增长的估计值。回顾历史，美国的电力价格在过去呈现出了一定的变化趋势。在二战前以及1974年之前，除了战争期间的波动之外，美国的电力价格基本遵循赖特定律，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1974年美国能源重组法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趋势，导致核建设成本上升，从而影响了电力价格的下降趋势。如今呢，随着对于清洁能源和可靠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核能呢再次受到关注。许多公司呢将核能视为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和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的重要能源来源。例如微软与 Three Mile Island 核电站达成合作，来满足 AI 电力需求。谷歌订购小型的模块化核反应堆为其数据中心供电。亚马逊购买核能开发商的股份来推动数据中心的能源供应。从经济角度分析，支持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本竞争力。与其他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相比，小型核裂变项目在成本和建设时间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小型核裂变项目的平均调试时间和过夜资本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小型水电、生物智能、陆上和海上风电以及太阳能光伏等等项目。不过呢，尽管核能具有许多的优势，但是核裂变和核聚变技术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对于核裂变来说，虽然在技术和经济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 仍然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较高的执行风险。对于核聚变技术，尽管经过了大约75年的研究，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实际净能量的有效阐述。虽然一些私人的核聚变公司宣称最早可能在2027年取得突破，但是从核裂变的发展历史来看，即使取得技术突破，核聚变技术实现商业化可能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那除了核能之外，太阳能、风能和固定式储能等等可再生能源也在不断的发展。以特斯拉为例，它在全球能源存储领域占据了大约 19% 的市场份额。随着电池成本的不断下降，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将变得更加的经济可行，能源密集型行业将加速与储能技术的结合。比方说比特币挖矿行业作为一个能源密集型的行业，它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发电行业有所不同。随着电池成本的降低，比特币挖矿企业有希望实现 100% 的可再生能源电网整合。在政策层面，监管改革对于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以美国为例，在2009年到2023年期间，新能源发电项目的互联网审批等待时间延长了大约 80%， 从31个月增加到了56个月。因此呢，加快审批流程将有助于降低项目成本，加速能源密集型项目的规模化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在能源市场中的占比提升。机器人技术呢，在提升生产力和改变行业格局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自动化在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的应用为例，洗衣机等等简单的专用机器人的出现，极大地减少了人们在洗衣等等家务劳动上所需要的时间。在制造业中，自动化生产线的应用使得汽车的制造时间也大幅的缩短。在亚马逊仓库中， Kiva 机器人的使用将货物从点击到发货的时间缩短了大约 78%， 这些例子呢，充分展示了自动化技术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显著效果。从市场规模来看，通用机器人技术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家庭机器人领域，全球大约有28亿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呢每天有 2.3 小时的无偿家务劳动时间。如果按照每小时12美元的加权平均工资计算，并且考虑到机器人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不同程度提升，家庭机器人市场的潜在收入机会可能会达到大约13万亿美元以上。在制造业机器人领域，预计到2030年全球制造业 GDP 大约为32万亿美元。通过机器人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也将创造大约13万亿美元以上的收入机会。人形机器人呢，目前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采用人类外形的关键优势就在于通用性，能够在人类设计和构建的环境中执行多种任务，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比如说特斯拉的 Optimus， Sanctuary AI 的 Phoenix， 波士顿动力的 Atlas， Figure AI 的 Figure 02等等，都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产品。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呢，也在不断的降低。从成本效益分析，以美国平均人力成本为例，包括福利在内，每小时呢大约是46美元，每年工作大约是2000个小时，十年累计人力成本大约是92万4200美元。如果人形机器人能够在十年内替代人类完成相同的工作时间，并且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当机器人的前期成本达到一定水平时，投资于人形机器人将变得具有经济可行性。在实际应用中，机器人技术还能够将非市场活动转化为产生收入和 GPT 的经济活动。以农业领域为例，在1950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大约 82% 失去的农业工作岗位中，大部分呢都是无薪家庭工人。随着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发展，这些原本没有被计入 GDP 的劳动，通过农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的应用，转化为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增加了农业产出和 GDP。 在家庭场景中，消费者的无偿劳动也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以美国为例，如果消费者按照其小时工资的一半来衡量在食品准备和清洁等等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价值，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大约 2.6 亿18岁以上的人口每天呢要花费 0.65 小时在食品准备和清洁上。按照每小时大约35美元的工资计算，每年这部分无偿劳动如果要转化为经济活动，将为美国 GDP 增加大约1万亿美元。这表明机器人技术在家庭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3D 打印技术呢，作为制造业的一项重要创新，在近年来呢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预计到2030年， 3D 打印行业的收入可能会以每年大约 40% 的速度增长，达到大约1800亿美元。在2024年， 3D 打印行业经历了重大的整合，比如说 Nano Dimension 收购了 Desktop Metal 和 Markforged 的等等事件。 ARK 预测，如果制造商继续将 3D 打印技术引入到内部的生产流程，行业整合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在政策层面，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举措可能会为 3D 打印技术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比如说无人机制造和核电行业， 3D 打印技术能够加速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周期，提高产品的定制化程度和性能，从而为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比方说在核电领域， Westinghouse 利用 3D 打印技术来制造核碎片过滤器，通过 3D 打印的设计灵活性，这些过滤器在抗碎片性能方面比传统制造方式提高了 30%。 美国海军呢也与澳大利亚的 AML 3D 公司合作，采用 3D 打印技术为核潜艇项目打造尾部管件。 AML 3D 公司只用了不到5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生产，相比于传统制造商的生产周期缩短了大约 15%。 这些案例呢都充分展示了 3D 打印技术在提升产品性能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巨大优势。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发展也为太空探索和卫星通信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早在2014年，行业内其他公司对于火箭可重复使用性的前景还存在疑虑的时候， SpaceX 就已经开始了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实践。如今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已经实现了多次成功回收和重复的使用，第一级火箭的翻新成本根据 ARK 的研究估计已经降到了不到100万美元。火箭的周转时间呢也在不断的缩短，这与翻新成本的降低密切相关，是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从发射成本来看，火箭的重复使用和规模扩大使得向低地球轨道的发射成本大幅的下降。根据赖特定律，随着火箭发射次数的累积增加，每千克的发射成本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自从2004年以来，卫星的带宽成本也遵循着类似的规律，随着轨道上每秒 GBPS 的累积翻倍，成本下降了大约 45%， 从每 GBPS 3亿美元降到了大约每 GBPS 2万美元。 SpaceX 的 Starlink 项目就是这个趋势的典型代表。通过不断降低卫星带宽成本， SpaceX 有望通过向用户收取一次性费用，比如说每个客户5美元来回收 Starship 和卫星投资，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为经济实惠的卫星通信服务。 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发展呢，还推动了卫星互联网的普及。低地球轨道的卫星能够以较低的延迟、连续的全球覆盖和直接与移动设备连接的方式，提供带宽互联网服务。这解决了传统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在带宽互联网服务方面的局限性。例如 Starlink 星座计划通过部署大量的低地球轨道卫星，为全球用户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Starship 作为 SpaceX 的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向低地球轨道的有效载荷能力大约为猎鹰9号的5倍，这将进一步提高卫星部署的效率和规模。虽然为了维持其42000颗 Starlink 卫星的目标星座， Starship 呢需要每 2.3 天就进行一次发射，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和生产能力的提升，这个目标呢有望逐步的实现。在太空行业的竞争格局中，尽管近年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小型发射提供商，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在资本支出高峰期过后，行业呢往往会经历整合。自从1996年以来，美国共创建了194家小型发射提供商，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17家处于运营的状态。这表明在可重复使用火箭领域，规模和技术优势将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市场拓展方面， SpaceX 的 Starlink 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截止到2025年， SpaceX 已经拥有超过7000颗卫星， Starlink 呢也已经将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收入来源。从市场规模来看，卫星连接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预计到了2030年，卫星连接市场的年收入可能超过1300亿美元。例如在直接面向设备的卫星连接服务方面，全球大约有80亿潜在用户，如果按照每个用户每月6美元的收费标准计算，这部分市场规模可能会达到大约480亿美元。对于全球将近6亿无法接入宽带的家庭用户，如果按照每个家庭每月60美元的收费标准计算，这部分市场规模大约为400亿美元。在房车、休闲船等领域也分别有着可观的市场规模。比如说房车拥有1100万用户，按照每个用户每月1620美元计算，市场规模约为180亿美元。休闲船约为850万用户，按照相同的收费标准，市场规模约为140亿美元。在商业飞机、邮轮、军舰和商船等领域，虽然用户数量相对较少，但是由于他们对于卫星连接的高需求和高价值，也为卫星连接市场贡献了重要的份额。比如说商业飞机机队大约有 2.5 万架，按照每架飞机每月22万5千美元计算，市场规模大约为60亿美元。邮轮、军舰和商船大约有10万艘，按照每艘每月6万美元计算，市场规模大约为60亿美元。这些细分市场的总和呢，使得卫星连接市场成为了一个极具潜力的领域，吸引着众多企业的参与和投资。此外呢，高超音速飞行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预计到了2030年，高超音速飞行市场可能会达到大约350亿美元，并且呢，有望在长期内增长到大约3500亿美元。根据美国交通部的研究，休闲旅行者愿意花费他每小时家庭收入的 60% 到 90% 来节约一个小时的旅行时间。目前呢，全球每年大约有67亿航空旅客，其中大约 5% 为长途的航班旅客，大约为 3.35 亿人次。与传统的往返需要28小时的航班相比，高超音速航班预计只需要6个小时，可以为每位乘客节省大约22小时的旅行时间。以一等舱旅客为例，按照愿意为节省时间支付的费用估算，往返一次高超音速航班的票价可能高达44000美元。如果火箭发射成本能够按照预期下降，早期采用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的市场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350亿美元，并且呢，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普及，未来呢将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在多组学领域，技术的进步呢正在推动生命科学的变革。到2030年，多组学技术的性能有望实现数量级的提升。比方说在药物研发方面， AI 驱动的药物研发可能会使商业化的速度提高 1.6 倍，研发成本降低4倍，研发回报率提高5倍。在实验操作方面，读取 DNA 等等的成本将降低100倍，写入 DNA 等的成本将降低1000倍。在诊断方面，分子诊断的价值可能比标准治疗药物高20倍，比同类最佳精准药物高 2.4 倍。癌症监测市场可能会增加10倍，筛选效率可能会提高20倍。这些技术进步将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和药物研发带来新的机遇和突破。生物信息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序列层、结构层和系统层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组成。在序列层， DNA 和蛋白质的序列存储着遗传信息，决定了生物体的基本特征。Illumina、Oxford Nanopore、PacBio、QuantumSci 等等公司在 DNA 测序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在结构层，蛋白质和核酸等等生物分子的三维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AlphaFold、Bruker、DeepMind 等等公司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系统层，生物分子的动态风度响应细胞和环境的变化。10X Genomics、Akoya、ScaleBio、VisGen 等等公司在相关技术研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 DNA 测序和合成成本也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35年里， DNA 测序成本的下降速度超过了摩尔定律的预测，已经降低了100亿倍，也就是10的10次方。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成本如今呢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呢， DNA 合成成本也下降了10万倍，预计到2030年还将继续降低1000万倍。基因组分析的效率呢也在飞速的提升。自2001年以来，分析一个人类基因组所需要的计算时间从180天锐减到了10分钟。而如今分析大约14亿个基因组的成本与2001年分析一个基因组的成本相当。随着测量成本的降低，多组学数据量也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例如英国生物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开可用基因组学数据库，包含了50万名患者的数据，数据量呢比用来训练大型 AI 语言模型的15万亿个文本 token 还要多27倍。如果全球新生儿测序成为标准，这个数据量呢可能还会增长1000倍甚至更多。这将为生物医学研究提供海量的数据资源，有助于发现新的疾病机制、药物靶点和治疗方法。在单细胞基因组学领域，虚拟细胞基础模型的发展是一项重要的突破。随着单细胞预测成本降低到了每细胞 0.01 美元，万亿细胞实验成为了可能。虚拟细胞基础模型呢，有望成为药物研发和精准医疗领域的关键 AI 应用。根据 ARC 的研究，到2028年，虚拟细胞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大约120倍。其中 10X Genomics、ScaleBio 等等公司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AlphaFold 呢，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成就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的 X 射线晶体学和冷冻电镜等等方法，在预测效率和范围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 AlphaFold 1到 AlphaFold 3，不仅预测的蛋白质结构数量从大约6000万个单链蛋白质结构增长到了超过10亿个结构，包括多链复合物、蛋白质配体、蛋白质 DNA、 蛋白质 RNA 相互作用和翻译后修饰等等。而且呢，在预测的准确性和速度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为理解蛋白质的功能和药物研发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工具。最小残留疾病 MRD 的检测在癌症诊断和监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比传统成像技术提前多达20个月检测到癌症的复发。然而目前在美国，超过800万适合的癌症患者还没有获得 MRD 检测的报销。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预计 MRD 检测将成为癌症患者的标准护理程序。每位患者每年可能需要进行多次检测，并且进行为期5年的随访，这将产生大量的基因组数据。根据 ARC 预测，这个数据量可能比英国生物银行还要多700倍。多癌症筛查技术的发展为癌症早期检测带来了新的希望。基于液体活检技术的多癌症筛查能够通过一次血液检测同时筛查多种癌症，简化筛查流程的同时扩大了筛查的范围。比方说 Guardant Health 的 Shield 结直肠癌筛选测试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批准。一旦监管和报销途径得到解决，通用的多癌症筛查技术有望让美国的市场规模翻倍，提高癌症的早期诊断率，降低癌症的死亡率，同时降低医疗成本。单细胞基因组学和 AI 的结合也正在推动药物研发的变革。虚拟细胞整合了人工智能和单细胞基因组学，通过利用多模态、多尺度数据和基础模型，能够模拟细胞的功能，预测细胞对于各种生物状态下的扰动反应。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特别是在靶点识别和验证阶段，虚拟细胞能够在计算机上进行实验，高效低成本的测试假设，模拟扰动并且识别可行的靶点，还能够预测特定突变或药物对于细胞途径的影响，从而加速药物研发从靶点发现到验证的过程，减少对于昂贵而且耗时的实验室实验的依赖。自动驾驶实验室是药物研发领域的一项创新，它整合了多组学工具、自动化实验设备和大型的语言模型，能够实现从自动化到自主化的药物研发过程。例如 Recursion 公司在这个领域处于领先的地位，它的自动驾驶实验室目前已经实现了大约200倍的生产力提升。通过这种集成的方法，自动驾驶实验室能够加速药物研发的周期，在发现过程中节省多达2年的时间和数亿美元的成本，提高药物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器官芯片和 AI 技术的结合也为药物研发带来了新的突破。在药物研发的临床前研究阶段，传统的 2D 细胞系统和动物测试等等预测模型存在着较高的失败率，而器官芯片等等下一代的临床前模型则具有更高的生理相关性、可扩展性和高通量测试能力。通过将第二代模型与 AI 对于大量数据集的分析相结合，能够实现更为精准的针对于患者个体的预测，显著提高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减少药物研发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AI 技术呢，在药物研发经济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能够缩短药物上市时间将近 40%， 从传统的13年缩短到8年，同时呢，降低药物的总成本4倍，从 2.4 亿美元降到 0.6 亿美元，这使得药物研发的经济效益得到显著的提升。 比方说 AI 设计的药物在30年内的累计现金流可能达到40亿美元，而传统药物模型在相同时间内的累计现金流可能都不足10亿美元。在药物专利和商业化方面， AI 驱动的药物研发能够延长专利保护期内的收入时间，提高药物的终身价值。例如当前的 AI 方法能够将药物上市的时间缩短2到3年，使药物的知识产权价值比行业平均水平提高 30% 到 50%。 新兴的 AI 设计还可能进一步将上市时间缩短4到5年，使知识产权价值提高 70% 到 80%。 在疾病治疗方面，生物治愈方法的价值也日益凸显。与传统治疗相比，疾病的治愈方法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目前呢，一种治疗罕见病的平均价格超过100万美元，几乎是管理这个疾病所需要的终身处方成本的15倍。这是因为治愈方法能够在专利有效期内提前解决大部分患者的问题，避免了长期的竞争，从而能够在药物的商业生命周期前期获得更高的收入。它的潜在价值可能比典型的药物要高20倍，比缓解疾病的慢性处方高 2.4 倍。总的来说， AI 加速药物研发和疾病治愈方法的结合，有望改变制药生物技术行业的回报格局。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个行业的回报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应用，行业回报率有望出现逆转。好了，以上就是对 ARK 这份报告的解读了，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